约语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四十六号。
第四十六号，
从该撒利亚腓利比到海边的该撒利亚，所代表的是从第三时辰到第九时辰的时期，并于第六时辰分为两段。该撒利亚到该撒利亚的分界乃是变相山，变相山使另外两条线与那三步之路标对齐，而该路标早于五旬节主日法令五天。
在山上，天父上帝第二次说话。
他第一次说话是在基督受洗之时，最后一次则就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
现在我心里忧愁，我还说什么呢？
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正是为这缘故来到这时候。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于是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另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约翰福音十二二十七杠二十九。
当神给那十四万四千人盖上印记，并将他的名写在他们身上时，他便使他的名得荣耀。
那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必不再出去。我要把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就是那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写在他身上，并且我要把我的新名写在他身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启示录三十二十三。
在变相山上，彼得、雅各和约翰是唯一在场的门徒。在亚鲁之女复活之时亦然，在克西马尼亦复如此。克西马尼犹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中父神的发声，皆在十字架之前。克西马尼意为榨油之处，指向童女之油的考验。克西马尼乃使灵魂与死亡面对面的危机，而聪明的童女通过此考验，因为在第二圣殿的试验中，他们与生命面对面，正如耶稣面对面教训了三十日。
父首次发声是在基督受洗之时，
而基督首次单独带彼得、雅各和约翰，则是在使亚鲁那十二岁女儿复活之时。那位十二岁童女的复活与基督的洗礼相对应，而基督的洗礼象征复活之大能。亚鲁女儿的复活与基督的洗礼以及该撒利亚腓利比相对应，克西马尼以及在十字架前夕复发生之时基督心里忧愁之事，则与海边的该撒利亚相对应。
一行又一行的，彼得代表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受印的十四万四千人。那时西门巴约拿之名被改为彼得。在帕尼翁及该撒利亚腓利比受印之后，彼得就往山上的第六时辰而去，在那里他被高举为旌旗，并继续前行，以回应海边的该撒利亚之哥尼流的呼召。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彼得带着上帝的印记和午夜呼声的信息，从埃克塞特营会出来，要加以宣告。由吹角节所表征的伊斯兰信息推动彼得继续前往海边的该撒利亚。伊斯兰的信息将彼得高举，使之显于世人之前，因为彼得在吹角节之前已经预告伊斯兰按预言而临到。
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书四五六。
按着线上加线的原则，以利亚的信息是一条以使父辈与其子女对齐为前提的信息。以利亚就是那位父亲米勒，他所预表的乃是他的儿女。十四万四千人是威廉米勒的儿女，使米勒的心转向他的儿女，就是使米勒派的历史与以利亚的历史对齐，并且使施洗约翰与那位与十四万四千人相关联的使者对齐。这四条线之对齐的一个要素是，在以利亚、施洗约翰与米勒各自的考验历史中，唯一的现实真理的信息就是借着那位使者而来的信息。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所侍立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发话，必不讲露，不下雨。列王记上十七一。
怀艾伦明确指出，不接受耶稣认定为以利亚的施洗约翰之信息的人，不能从耶稣的教训中蒙益。同样，拒绝威廉米勒之信息，其由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所代表的人，也不能从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中蒙益。
与以利亚所发布的宣告，雨只有在他命令之时才会降下，相伴的是那最终的试验，其中包括一道命令，要在以利亚的信息与巴利的信息之间做出选择，要到几时这一预言性的象征使以利亚在加密山的事件与星期日法令相连结。
于是亚哈差遣人到以色列众人那里，并将众先知聚集到加密山，以利亚来到众民面前说，你们在两种意见之间抽搐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跟从他，若巴利是神，就当跟从他。众民却不回答他一句话。以利亚对众民说，我只剩我一人做耶和华的先知，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人，故此当给我们2只公牛犊，他们可以为自己选择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可点火。我也预备另一只放在柴上，也不可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应允的神，他就是神。众民都回答说，这话甚好。列王记上18:20-24。
加密的试验是在两种信息之间做出选择，一场在真预言与假预言之间，以及在使者以利亚与在耶洗别席上吃饭的先知之间的试验，所关乎者乃使者与信息。1844年，加密的试验被重演，主设立了一场试验，以显明米勒为真先知，并显明米勒的信息乃甘露与雨。真先知与真信息对照假先知与假信息的分别，在埃克塞特营会上，借埃克塞特的帐篷与沃特敦团体的帐篷而被表征。两座帐篷表征真与伪的对照。加密与1844年历史中所做的那一分别，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得以确认。当彼得受印并作为旌旗被高举到山上之时，他被高举是因他曾宣称他的信息乃晚雨唯一真实的信息。当他的预言应验之时，他就被高举。
吹角节是五旬节时期中的第三项，并且是释经时。在这释经时之前，彼得指明伊斯兰将被释放，以标志半夜呼声之宣告的开端。预言的应验正是划分米勒派与新教徒之别的关键。后者代表那些正被越过的先前立约之民。真与假的分别一经显明，以利亚便亲自击杀了假先知。这分别是在吹角节之时确立的，即当有关伊斯兰的一项预言应验之时。
米勒派历史中的半夜呼声乃一则曾被修正其后得以应验的预言，它于1844年10月22日得以应验，而米勒对半夜呼声的最初理解则是1843年。塞缪尔·斯诺代表了对此信息的修正，而他的信息遂被称为真正的半夜呼声信息。
1844年是米勒的信息与新教徒的信息之间区别的一个例证。在试验的过程中，新教徒被米勒所击杀，遂成为被盗的新教罗马之女耶洗别的祭司。这一区别乃借着对先知性信息的接受或拒绝而显明出来。对于约翰与米勒而言，先知性的信息揭露了那般正被越过的昔日立约之民的谬妄信息。以利亚的信息宣称，除非凭他的话，必不讲语。而在3年半之后，对此宣称的试验便要显明出来。
亚哈见了以利亚，便对他说，扰乱以色列的就是你吗？他回答说，扰乱以色列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而你却随从朱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召集全以色列到加密山与我会合，并巴利的先知450人和亚舍拉的先知400人，就是那些在耶洗别席上吃饭的。
关于真伪的区分，无论所涉的是使者还是信息，皆是在一个包含对信息与使者双方之指控的检验过程中确立的。以利亚正是被指控扰乱以色列的人，因为他所传的信息使天不降雨。若以色列仍旧降雨，关于以利亚的争议便不会被提出。此一争议乃基于以利亚的预言及其在3年半期间的应验。
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释经时之时，即在吹角节，也是在驴驹被解开的地方，半夜呼声信息的开端便被标志出来。彼得如同以利亚，方才见证了他所预言之事的证实，而真伪的分别已向众人昭然显明。预言的证实由吹角节所象征，即那释经时。
此一预言在1840年与1844年均有其预表，预言先被更正，随后得以应验。约西亚利奇所更正的预言使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在1840年8月11日得着能力，而米勒所提出1843年之年的预言则由斯诺加以更正。
1840年又有一项显著的预言应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两年前，宣传基督再临信息的主要传道人之一约西亚利奇 Josiah Litch 发表了一篇对启示录第九章的阐释，预言奥斯曼帝国的覆亡。按照他的推算，这一势力将要在1840年8月11日被推翻，那时可以预期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势力将被打破，而我相信事实必将证明如此。正是在所指定的时候，土耳其借着他的使节接受了欧洲列强的保护，偶尔置身于基督教国家的控制之下，此事完全应验了那项预言。及至这事为人所知，许多人便确信米勒及其同工所采用之预言解释原则是正确的，于是复临运动获得了奇妙的推动力。许多有学识有地位的人与米勒联合起来，不但传讲他的观点，也将之付诸出版。从1840年至1844年，这项工作迅速扩展。善恶之争334-335页。
利奇的预言是关于伊斯兰教的，斯诺的预言是关于关门的。当利奇的预言应验时，用以确立该信息的方法论被接受了。凡接受此信息的人都与使者联合，信息与使者二者都在该预言的应验中得到认可。利奇的预言是关于伊斯兰教的，斯诺的预言是关于关门的。
我看见神的子民在期待中喜乐，等候他们的主，但神定义要试验他们。他的手遮掩了在计算预言的时期时所犯的一个错误。等候他们的主的人没有发现这个错误，而反对这日期的人中最有学问的也同样没有看见。神定义让他的子民遭遇一次失望。时候过去了，那些曾带着喜乐的盼望等候救主的人变得忧伤灰心，而那些并不爱慕耶稣显现却因惧怕而接受这信息的人，则为他没有在所期待的时间来到而感到高兴。他们的信仰告白并未触及内心，也未使生活得以洁净。时候的过去正好显明了这样的心。他们首先转而去嘲笑那些真正爱慕救主显现因此悲伤失望的人。我看见神的智慧在于试验他的子民，给他们一个彻底的试验，以显明那些在试炼之时会退缩回头的人。耶稣和天上的众君以怜悯与慈爱看顾那些怀着甜美盼望渴望见到他们心所爱之主的人。天使环绕在他们四周，在试炼之时扶持他们。那些忽略接受天上信息的人被留在黑暗中，因他们不肯接受他从天上赐给他们的光。神的怒气向他们燃起。那些忠心却失望的人虽不明白他们的主为何没有来，却并未被留在黑暗中。他们再次被引导回到圣经，查考预言的时期。主的手从那些数字上挪开，错误也得以澄清。他们看见预言的时期延至1844年，而他们曾用来证明预言时期在1843年结束的同一证据，反而证明他们将在1844年终止。来自神话语的亮光照亮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发现有一段迟延的时期，他意象虽然迟延，要等候他。因着他们对基督立刻降临的爱慕，他们忽略了意象的迟延。这迟延原是为了显明那些真正等候的人。他们再次有了一个时间点。然而我看见他们中许多人无法超越深重的失望，恢复1843年曾标志他们信心的那般热忱与活力。撒旦和他的众天使战胜了他们。那些不肯接受这信息的人，因自己没有接受他们所称的迷惑而自我庆幸，自以为有先见之明与智慧。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为自己废弃上帝的旨意，并且与撒旦和他的众天使联合起来，使那些正活出从天而来的信息的上帝的子民陷于困惑。相信这信息的信徒在教会中受到压迫，有一段时间不愿接受这信息的人因惧怕而不敢把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但时期一过，他们的真心便显露出来。他们想要使等候的人所觉得非做不可的见证沉默，那见证就是 预言的时期延续到1844年，信徒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错误，并陈述了他们为什么期望他们的主在1844年到来的理由。反对者对这些有力的理由拿不出任何反驳。然而，诸教会的怒气被点燃，他们决意不听证据，并把这见证拒之于教会之外，使他人听不到。那些不敢将神赐给他们的亮光向别人隐瞒的人被逐出教会，但耶稣与他们同在，他们在他面上的光辉中喜乐，他们已预备好接受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早期著作235-237。
彼得预表那144,000人，他像利奇一样提出一项关于伊斯兰教与异国终结的经定证的预言，又像斯诺一样，他也提出关于关闭之门的经定证的预言。利奇所传伊斯兰教第二样祸灾的信息乃是外部的预言，而斯诺的关闭之门则是内部的预言。对于斯诺而言，工作开始于主将他的手从树木上挪去之时，于是看见那先前被认为证明1843年的同一证据，其实证明的是1844年10月22日。至于利奇则是一项推算，当其应验之时，便使启示录第十章的天使降临，站在海上和地上。
利奇在其应验前十天重新推算其预言这一事实，表明纠正先前预言的工作乃是一项考验。1840年的起始与1844年的终结是否实为一个先知性的象征，指向一则经重新推算而成为真正午夜呼声的预言。以宣告午夜呼声而告终的米勒派历史之时语中，是否的确预表了那144,000人之真正午夜呼声的先知性特征？
在修正之预言被宣告的两个时期中，皆显出针对米勒派信息的争议，因为这信息使众民不安。当彼得站在该撒利亚腓利比时，有关那信息的争议，其始于该撒利亚腓利比之前，亦告显明，因为正是那应验证实，唯有在彼得的话语之下，信息之雨方会降下。该撒利亚腓利比即吹角节，并与基督差遣两位门徒，代表第二位天使，去解开伊斯兰之驴相吻合。解开伊斯兰之驴，宣告了埃克塞特营会午夜呼声信息的开端。因为塞缪尔·斯诺并未在开幕之日到来，而是单言，乃于8月13日骑马迟到一天抵达，这标志着单言时期的结束以及那信息的开端。至17日会议结束时，这信息将势如潮涌地被传开。
米勒派历史中的争端、亚哈王的指控，以及当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时诡辩的犹太人的抵挡，皆指认出一场争端。这场争端在吹角节达到结局，即驴被解开之时。驴被解开乃是一则预言之确证，该预言指认出在起初于该撒利亚腓利比临到复临运动的一扇关闭之门，并在该时期的末了于海边的该撒利亚再有一扇关闭之门。这驴是第三样祸灾之伊斯兰的象征，这祸要击打美国，包括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2020年7月18日那失败的预测，现今正随着主挪去他的手，并解开耶稣基督之启示的封印而逐步得到更正。那解封之功已于2023年7月在旷野开始。
但以理书第11章的意象，
吹角节象征第七号，这就是第三样灾祸，即伊斯兰教。号角乃外在的战争警示信息，但亦可理解为向圣会发出的内在呼召。作为在第二圣殿试验的30日告终之际启动的试经石，它既是外在的信息，也是内在的信息。第一项奠基性试验于2024年至春临到，其外在之意象为敌基督，如但以理书11:14所示。
当那些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本国的强暴人也必自高自大，要应验那意象，他们却必败亡。Daniel 4:1-40。
前一节引入了 Panium， 而有关 Panium 的见证一直延续至第15节。
因为北方王必再来，所招聚的兵众必比先前更多。过了若干年，他必定率大军并携许多财物而来。但以理书11:13。
第十至第十五节中的北方之王是教皇制的代理权势，此代理权势在第十节中由罗纳德·里根所代表。当时铁木之墙被除去， 其预表即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第十六节标志着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政教分离之墙被撤除。第十一与第十二节代表自2014年开始的乌克兰战争，而第十三节则指明2024年的选举，届时特朗普自里根以来的第八位总统，亦是属那先前七位之第八位总统，将以更大的权势归回，因为他归回之时必陈设比先前更大的重军，并且过了若干年之后必定而来。这里所说的若干年乃是指乔拜登的四年任期。
2024年之后，与第十三节相符，罗马将介入帕尼乌姆的预言历史。2025年5月8日，第一位来自属灵的荣美之地的教宗当选，他选择了利奥这一名号，承载着多项重要的预言性特征。随后在第十五节，战事即告发动，
于是北方王必来，逐土垒，攻取最为坚固的城邑，南方的军事不能抵挡，南方所选的精兵也不能，且必无有力量可以抵挡。但以理书十一十五，
帕尼乌姆之战在第十五节中展开，而由唐纳德·特朗普所代表的敌兽将击败南方之国。第十一节中的南方之王对乌克兰教皇制的代理势力发动了战争，而乌克兰乃由第十节所指教皇制的代理势力美国资助并支持。南方之王将在拉菲亚之战中获胜，然而在胜利之后，那与南方之龙国父王总相伴的渐进性瓦解，使南方之王处于极端脆弱的处境。北方之王则比以往更为强大的回归，并预备帕尼乌姆之战。当美国在2014年发动乌克兰战争时，俄罗斯与普京即为南方之王。2022年入侵开始，鲜血开始流淌。2024年北方之王回归。
彼得此时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这标志着半夜呼声信息宣告的开端。彼得像以利亚以及尤利奇与斯诺所代表的米勒派一样，先前提出了一个关于关门和伊斯兰的预言，其应验标明真伪晚语信息与真伪使者的分别。彼得的信息乃是经修正的纳什维尔与伊斯兰之信息。当他站在该撒利亚腓利比时，他所站之处即为帕尼乌姆，那场引向第十六节主日法令的战役。彼得预言的应验标明半夜呼声开始宣告之时，也就是伊斯兰被释放之时，而且经上加经，这也正是帕尼乌姆之战来到之时。
但以理书第十章之意象，
吹角节象征第七号，而第七号就是第三祸灾，即伊斯兰教。号角是一则警戒的信息，也是一项召集盛会的呼召，它同时也是一项试经时，于为期三十日的第二圣殿试验结束之时开始。敌基督的第一个奠基性的外在试炼意象于2024年春季临到，而基督的第二个内在试炼意象，如但以理书第十章所表征，于2026年临到。
于是我举目观看，看哪，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巾，他的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臂膀与脚的光泽如磨光的铜，他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这异象，因为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这异象，却有大大战惊临到他们，以致他们逃跑去隐藏自己。
因此我独自一人被留下，看见这大异象，在我里面毫无力量存留，因为我里面的荣美变为朽坏，我也一点力量都没有保留。
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便面伏沉睡了，我的脸向着地面。
看哪，有一只手摸我，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撑起来。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人但以理啊，你要明白我对你所说的话，并直立而站，因为我现在奉差遣到你这里来。他向我说了这话，我便站惊而立。他又对我说，但以理，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立志明白，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话已蒙垂听，我因你的话而来。只是波斯国的首领拦阻我21日，看哪，首领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便留在那里与波斯诸王同在。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末后的日子你本国之民将要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上指着多日之后。
他向我说了这些话，我便面伏于地，哑口无言。
看啊，有一位形貌如世人之样式者摸了我的嘴唇，于是我开口说话，对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这异象痛苦临到我身上，我毫无气力，因为这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至于我，我顿时毫无气力，连气息也不留在我里面。
于是又有一位形貌如人的来摸我，使我得坚固，并说：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坚强。是的，你要坚强。他向我说话的时候，我便得坚固，便说：我主请说，因为你使我得坚固。但以理书十里五杠十九。
但以理在第二十二日看见了末后的日子里天上的大祭司之异象。罗马确立异象之异象，乃2224年的根基与阿尔法试验，而基督之异象则为圣殿之试验。这就使那类逃避但以理并隐藏起来的人被分别出来。那一类人躲在谎言与虚谎之下，因此他们领受了强烈的迷惑。
随后但以理被触摸三次，第一次由加百列，第二次由基督，第三次再由加百列。在至圣所中，但以理被触摸三次所表明的是一个被刚强的过程，因为他在看见异象时毫无力量，到了第三次触摸时，他最终得以刚强。他得以刚强，为要明白在末后的日子将要临到神的子民的事。关于末后之日临到神的子民之事的预言信息，乃是石童女的比喻所表明的信息。
但以理起初毫无气力，因为镜中所见基督的异象使他失去一切气力，但到三次触摸结束时，他已得以刚强。而要刚强，要刚强的命令乃是加倍，标志着第二位天使或第二次试验。第二次试验乃是殿的试验，在此神的子民得以刚强，以便在埃克塞特营会结束之时宣扬午夜呼声的信息。那试验就是殿的试验，那块既为根基又为房角石的石头成为殿那奇妙的顶石，而则标志其完工。到了第二十二日，但以理得以刚强，他凭信进入至圣所。当他这样行时，加百列触摸他，随后基督触摸他，然后加百列再一次触摸他。因此但以理得以刚强，在至圣所中宣告这信息。在那里他看见基督在两位天使之间，而在至圣所中基督居中的那处就是施恩座，其上两位遮掩的基路伯注目于约柜，而那约柜乃被基督坐在其宝座上的舍吉拿荣耀之光所照耀。但以理书第十章的意象在预言上是如此构架，但以理仰观基督的荣耀如同舍吉拿临于施恩座的宝座之上，而两位遮掩的基路伯则凝视着约柜。
在吹角节之前，以利亚宣称他所传的降雨信息是唯一出于耶和华的降雨信息，并提出一个预言，其结局以一次证明性的显明而告终，借此证明谁是或不是那使者，以及何为或不为那信息。加密之前的三年半之久，亚哈王一直在寻找以利亚，因为有一段先于加密的争论时期，加密山不过是显明品格的试金石。米勒派历史中的相应时期也有同样的见证，那些憎恶这信息的人将忠信者拒诸教门之外，于是忠信者随后兴起一则信息，呼召人从那已经堕落且正被上帝越过的先前立约的子民中出来。
彼得在五旬节的主日法令之时宣讲约珥的信息，这意味着当埃克塞特营会结束，午夜呼声时期开始之际，彼得宣讲的是同一信息，而该时期之开始乃在彼得的预言如同斯诺与利奇的信息一般被更正之后。争论总是先于预言的应验，因此争论必在预言应验之前就已开始。
彼得认定那时亚哈、耶洗别及其先知、基督时代那些好变的犹太人以及米勒派历史中堕落的新教徒忧惧不安的信息，就是约语书中的信息。在以解开那驴子为标志的第三个试金石之前，彼得的信息遭到老底家式复灵主义的攻击。彼得则回应这种抵制，指出这些使者并非醉酒，他们不过是约语书三章之应验。约语书的三章一开始便对老底家式复灵主义予以严厉的谴责。当这信息临到那些沉醉于浓酒之人的耳中时，
他们必作出回应。他们曾在基督下山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与他对峙，又在耶路撒冷再度与他对峙。
驴驹被解开，入城之举由此开始。争辩不休的犹太人欲使这信息缄默。耶稣继续前行，继而止步，为复临运动恩典期的最后一日而哭泣。随后在耶路撒冷又一次与那些希望百姓停止传扬这信息的犹太人发生对峙。那一日日落之时，犹太民族的恩典期又迈入另一阶段，抵抗的进程延续至十字架之死，而它实质上始于拉撒路的复活。那复活标志着第二位天使的到来与迟延时期的开始。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极近，以致拉撒路被复活的消息不久便传到城里。借着亲眼目睹这神迹的密探，犹太人的官长很快便掌握了事实真相，于是立刻召开公会，商议当如何行。此时基督已经完全显明他对死亡与坟墓的权柄，那大能的神迹是上帝向人所献上的冠冕之证，表明他已差遣他的儿子进入世界，为要使他们得救。这是神圣全能的彰显，足以说服一切受理性支配、良知蒙光照的心智。许多亲眼见证拉撒路复活的人因此信从耶稣。然而祭司们对他的仇恨却愈加炽烈，他们已经拒绝了关于他神性的一切教赐之证，而对于这新的神迹也只更加愤怒。死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在众多见证人面前被复活的，任何诡辩都无法抹杀如此的证据。正因如此，祭司们的杀机亦甚，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下定决心要遏制基督的工作。
撒都该人虽对基督并不友善，然而他们向他所怀的恶毒并不如法利赛人那般深重，他们的仇恨也未曾如此刻毒，但此时他们已大为惊惧。他们不信死人复活，援引所谓的科学，他们推断使死去的躯体复活乃属不可能。然而基督只以寥寥数语便推翻了他们的理论，他们被显明为对圣经与上帝的大能皆属无知。他们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消除这神迹在民众心中所留下的印象。人怎能被转离那位已得胜而使坟墓失去其死者的那一位呢？虚谎的传闻被散布，然而这神迹不可否认，他们也不知如何抵消其影响。迄今为止，撒都该人尚未支持将基督置于死地的计划，但在拉撒路复活之后，他们断定唯有使他死，方能止息他对他们无谓的谴责。历代愿望537。
拉撒路之死标志着耶稣迟延的四日之始，他的死亡象征第二位天使的到来，这标志着迟延时期的开始。他的复活标志着两位见证人于2023年12月31日的复活，此日为91后22年。他的复活标志着以西结那枯干的死骨的复活，他的复活为亚当之受造所预表，其乃由人性以泥土为表征与神性以生命之气为表征之联合所构成。
犹太人的祭司和官长恨恶耶稣，然而众多人群蜂拥而至，要聆听他智慧的话语并见证他大能的作为。百姓被激起最深切的兴趣，殷切地跟随耶稣，聆听这位奇妙教师的训诲。许多官长信了他，却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恐怕被赶出会堂。祭司和长老决定必须有所作为，使百姓的注意力从耶稣身上转移。他们害怕众人都要信他，且看不出自身有何保全之策，非要么失去他们的地位，要么将耶稣处死不可。而且即便把他处死，仍会有人成为他大能的活见证。耶稣曾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惧怕倘若把耶稣杀了，拉撒路还要为他的大能做见证。百姓蜂拥而至，要看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人。官长便决意连拉撒路也要杀了，以平息这场骚动，然后他们便可使百姓转向人的遗传和人的教训，去对薄荷与芸香那十一，并重新对他们施加影响。他们商议要趁他独自一人时捉拿他，因为若在群众当中下手，当百姓的心思都专注于他的时候，他们就会被人用石头打死。早期著作第165页。
2020年7月18日，启示录中的两位见证人被杀，第二位天使与迟延时期临到。
2023年12月31日，两阶段的复活进程开始。第一步是建立根基，第二步是在根基之上建立圣殿。老底嘉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自1989年此信息诞生之初便憎恶他，至今仍然如此。如今，那些他们以为已经死了、所憎恶的见证人复活了，他们将更加憎恨这信息。他们将以犹太人对拉撒路复活所怀的那般恶毒，围绕2020年7月18日的那项预言大发争辩。在圣殿考验的历史中，彼得将指向约珥书，以此回答他们的谬控，并以之作为对他们一切谎言的答案。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